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这么大的风雪，我们可以靠主的怜悯一起来神面前敬拜。在这个过去的这个礼拜呢，看到一部跟基督教信仰相关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是一个失意的棒球明星，他大概在打棒球的时候碰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他就很沮丧，整天酗酒。那他有一天到了超级市场呢，碰到一个超级市场的这个整理菜的那个店员，这个店员这个高棒球选手大概有可能190公分高，这个店员呢，他是有蒙古症哈，他大概靠近可能是150公分高。那这个店员看到棒球选手呢，就跟他问候，你好吗？各方面问候完了之后呢，突然这个蒙古镇的这个很年轻的小男孩呢，大概可能十五岁的小男孩，或者15岁到20岁小男孩，就跑过去抱着190公分的棒球选手，然后就紧紧的把他抱在一起。那这个棒球选手呢，他是被吓一跳，但是又感觉到说，这个孩子真的是很真心的，真的是这个拥抱是很真实的，就把他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他的心就暖起来了。然后后来这个后面电影的细节我不讲太多，但是呢，后来呢，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小男孩呢，原来是信主的，他真的有神的生命在这里面，他的拥抱呢是从神的灵出来，然后非常的温暖，把这个棒球选手的他生命整个翻转过来。那我们刚刚一开始颂扬，我们唱的那个靠近十字架呢，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日，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我们献上的也是不完全的一个敬拜，但是在这看起来是好像我们是好像是个不怎么完全完美的一个敬拜呢，但是在神面前呢，却神的灵充满我们，却可以把这个翻转过来，让他的旨意可以成全。所以我讲那么多，讲了那么长的故事呢，还是希望你们好好拥抱一下哈。所以我们那个待会呢，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你抱狠一点，拥抱一下。天气冷哦，这种拥抱是很能够，这个现代的术语叫很能够疗伤哈。那我们今天看的那个主题呢，是男女的性别在家庭之中的角色。那我们用的经文呢，刚刚 David 帮我们读的经文，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是在讲那个夫妻的角色。但是呢，这一段对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讲很熟悉的经文，特别你若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几乎很多都是讲这个经文。在一个很熟悉的经文下面呢，我们今天求主带领我们用心去看这个熟悉经文，在描述丈夫的角色、男女妻子的角色，我们就把它再看更原始一点，在描述男性的角色跟女性角色的时候呢。我们在用心看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不完全只是针对丈夫跟妻子而已，因为神的道呢，是很有延伸性的。那特别保罗在这一段书信的时候呢，经常的把它延伸到基督跟教会，所以这一段很奇妙的经文，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天父阿父，我们再一次仰望在你的手中，当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主你的话语是最奇妙的，虽然白纸黑字，我们在座有的看过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五十年、四到六十年，主啊，但是你的话展开的时候，在我们心中永远都是新的， 主啊，愿你的话语滋润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主啊，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阿们。有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这个 Wayne Grudem。我们在座可能你没有，不见得有很多机会呢去看那个英文的注释书哈。当我们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些英文注释书，他们的注释书像这样的一个一卷书呢，通常大概都这么厚。那我们当然没有，很少有机会整本看完，但是当我们去查考上面的某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感受到这些神的仆人呢，他们在用心在研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一方面他们从原文打底，然后用心去寻求神的心意；一方面呢，他们也用心让神的话语变成神的灵，活在他们生命里面。那这个作者，这个神学家呢，我们叫做Grudem 哈。他在 Trinity 这个神学院，芝加哥这个神学院已经服侍20年了。那跟他一起服侍的，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个名字，就是 D.A. Carson。哦，那这些比较很出名的神学家是跟他同一个时间的，Douglas Moon。这些神学家呢，我想我们很有兴趣的是，因为每一次呢，你会听到我们讲到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姐妹在用心在查经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讲到说，哎，有些解经家这样讲，那讲那样讲。那我们今天想看的一个部分呢，是当一个用心在神话语这面的人，他怎样将神的话语用在他生命里面，这个很有意思。而且他们这一群神学家呢，有很多是很认真的，想准确的把神在话语里面的原来的心意把它表达出来。那他怎么应用在他生活里面呢？这个神学家呢，他在有一次呢，他的太太患了一个疾病。他那个疾病呢，就是很容易叫他身上的每一部分的肌肉呢都很容易疼痛，然后找不到治疗的方法。那以至于当他上下楼梯的时候，或者要做点家务事的时候呢，都很困难。他们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特别是像我们 Boston 哈，他们在芝加哥哈，芝加哥其实有时候好像听说比我们更冷哈，它的风一吹的时候呢，它因为它的湿度还有它的冷呢，其实让他太太非常非常的难受。有一天呢，有人就邀请他去Arizona 这个 Mesa 这个地方度假。他们去那边突然发现呢，哇，这个 Arizona 这个很干燥的天气呢，对他太太的身体呢帮助很大。他们12年来呢，几乎不能爬山，因为他身体整个全部疼痛，更不用说骑脚踏车。他们竟然就开在那个 Arizona 这个地方可以骑脚踏车。这时候呢，这个神学家 Grudem 呢就跟他太太讲了一句话：我想我很想搬到这里来，但是这附近没有神学院。想不到过没几天之后呢，他们发现 Arizona 附近有一个神学院叫 Phoenix 神学院。那这个神学院呢，他就打电话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什么 open 有没有什么需要聘那个神学家在他们学校里面。那学校说好啊。然后呢，就在他在思考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他刚好思考了这个以弗所书，刚 David 所读的经文，思考那个第5章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他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我像我的太太 Margaret 患上同样的疾病， 我要不要因为我自己健康的原因而搬家呢？那很明显的那个答案就是会需要搬家。但是他的太太 Margaret 呢，不要他搬家，因为他觉得他的先生呢，在这个神学院20年了，累积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这样重要的一个职位呢，他不愿意先生为他而牺牲。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看见这对夫妻呢，这个丈夫呢是想为了太太而搬，这个太太呢想留下来呢是想为了丈夫而不要搬。但后来呢，这个 Phoenix 这个神学院呢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来的话呢，我们给你比较少教导的那个分量，让你有多一点的自由时间可以写作。那神学家这个 Grandin 呢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他们就真的认真在思考是不是要搬到 Arizona 来。最后这个太太 Margaret 呢就跟这个先生这样讲，我愿意相信你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最后呢，这个也是刚刚所读那个经文的一个精髓，就是说这个太太呢虽然也替先生想，先生也替他想，但是太太呢最后呢他是顺服了一个非常爱他的一个带领的方式，以至于呢他们在这个中间呢让这个先生可以来保养顾惜他的太太。我想这个故事呢几乎把刚刚所读的经文的整套呢男女的角色通通描述出来。那我们在看这个男女角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整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先看女性的角色。女性的角色在整段经文里面有两个主要的重点，一个是22节到24节，我们看到一个两个字，就是顺服。然后到最后一节呢，33节呢，又看到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敬重这敬重呢有敬畏的意思。所以妻子女性的一个角色呢有顺服跟敬重的这个角色在这个里面。那男性丈夫的角色主要在哪里呢？我们就仔细看的话呢我们看这个23节，丈夫要做头。好，那怎么做头呢？用什么方式表达呢？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丈夫的角色是什么？丈夫的角色是做头，然后要爱。妻子的角色呢是顺服，然后要敬重。那这是明显在经文上可以看到两个男女不同的角色的分配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看哈，我们再慢慢从这个经文往下看，这个女性的角色跟男性的角色呢，我们如果到后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看，看到后面其实他们有一些共通点在这个里面。那好奇的是那个共通点呢，到底神预备这些共通点是要把我们带向什么样的地方那这整段的经文其实慢慢的都会描述出来。那我们先从看女性的角色，顺服跟敬重。顺服是什么意思呢？顺服有一个解经家他这样讲，就是 give oneself to somebody， 就是把自己呢交在别人的手下。然后还有一个解释是 put others' will ahead of our will， 就是把别人的意愿呢放在我的意愿之前，这叫顺服。那敬重是什么意思呢？敬重呢它事实上是敬畏的意思。那通常敬畏呢我们在前面一点的经文，就是刚刚开始读的经文21节的时候呢，他讲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问题就来了， 你怎么会叫妻子好敬重丈夫啊，敬畏丈夫好像敬畏神一样呢？啊，这个意思就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要往下看之前，女性的角色之前呢，我们可能还要从21节再往前看一下，才能够把这整个涵盖进来。你看到5章的18节到20节，我们没有读的这个部分，在敬畏神啊、敬畏主彼此顺服的之前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动作是18到20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主。弟兄姐妹，特别在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背景，要一个女性去走顺服啊，敬重丈夫像敬畏主一样，需要怎么样呢？需要被神的圣灵充满才有可能。所以当我们在看男性跟女性的角色的时候呢，恐怕不完全只是一个性别的差别而已。你更深入的看，保罗在这里劝勉这个女性，她要做什么角色呢？她等于在做一个前奏，说这个女性呢，她事实上是跟她这个男性配合起来，一起在婚姻里面，一起在家庭里面来敬拜主。敬拜什么呢？敬拜一个什么样的主？为什么我们对神会敬畏呢？我们对神的敬畏，一方面不仅是神的大而可畏而已，我们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更敬畏的是神这个无限大的神，无罪完美的神，竟然愿意为我们这有限而且充满了罪、充满悖逆、充满顶撞的罪人呢，为我们而舍，好让我们回到起初神父给我们的神的形象。在我是上个礼拜我去差传大会，在差传大会里面呢，有一个讲员，很多人可能听过，叫 Francis Chan。 那在最近呢，我就很好奇，想去看一下他的太太，他太太叫 Lisa Chan。 Francis Chan 是他是不是台山人忘了哈，是广会讲广东话的。然后呢，他的太太是白人。那他们有一天呢，他太太怀孕到大概第6胎的时候呢，不知道怀孕几个月。这个时候呢，他太太有一天跟这个 Francis Chan 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个肚子大大的哦。”然后他讲说：“我们要不要去考虑去领养那个16岁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吸毒。”这个非常叛逆，我想他非常需要神。Francis 当时听了呢，整个愣住了。他想说，哇，太太，你肚子这么大了，你这个，你再生下去就第6个孩子了。然后这时候，他们最大孩子差不多14岁而已，这时候你想去领养一个文化气息、习惯不仅是跟他家庭完全相反，而且是冲击性很大的。我想，这个 Lisa Chan 呢，在这里呢，把刚刚所讲的女性的这个角色，在家庭里面角色呢，那个顺服、那个敬重、那个把别人的意愿呢，看作比我的意愿还重要。那个把自己呢交在别人的手下，那个在神面前敬畏主，当然她也敬重她的丈夫，她把自己心里面那个真的建立家庭的那种敬拜的心呢，放在这个丈夫面前，说是就是要跟丈夫印证说，神啊，你是不是要让我们全家一起这样做？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就想到我们离开我们中间的Vivian 传道。Vivian 传道大概是7、8年前，他是单身的， 大概三十几岁。那七八年前呢，他我们在传道人的会议里面呢，他有一次就有一天就提出来，他说啊，他有一个感动，他可能需要离开我们教会。啊，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因为叶威元传道啊，真的是在我们中间，他是虽然是他是单身，但是他这种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他是神的使女，他生命里面充满了神的灵，充满了神的话语，他在教导跟他生命活出来的真的是表里一致，我们很舍不得他离开。这时候他说他要做什么时候，把我们更吓一跳。他说我想去照顾我的我弟弟的孩子我弟弟的孩子呢他生下来他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缺陷，那我觉得神给我感动是让我放下我现在的服事让我专心去服事这个有特别需要的这个孩子几年不晓得。那后来呢我们大家就很感动，我们看见他他虽然我们这里讲的是家庭但是他在这个女性的角色里面，他做了一个完美的，就是把这个弟弟的需要，弟弟的意愿，甚至包括这个孩子的意愿，真的把他放在自己的意愿之前，然后他就真的去服侍这个孩子两年。那后来回到我们教会，大概又服侍了两年之后呢，这时候他又感受到说这个有需要特殊的孩子呢又到了另外一个状况，所以他再一次又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女性的角色在这里顺服，在这里敬重呢合起来呢其实是有一个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创世纪给这个夏娃角色一样，是一个帮助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就再回到我一开始用的那个例子那个神学家 Grandin 呢，他的太太虽然他不希望他先生牺牲这么重要的一个教职的职位，但是呢当先生做了一个决定说我愿意为你牺牲，我愿意为了那看不见的天上荣耀放下这看得见的地上的荣耀的时候，这时候他顺服先生这种充满的爱的带领，所以他们的这个夫妻的关系真的是看见他们合为一体。那问题来了，很多弟兄很多这个姐妹呢就会问传道人，如果我先生不是这样的，他带领我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懂得怎么牺牲，懂得怎么舍己，这样爱，那我怎么办？所以我们再过来呢就要看那个男性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妻子如果面对的先生呢没有像刚刚讲的那个神学家这样的充满的那种牺牲的爱的时候呢，那妻子要做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有几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当妻子，我们刚讲了好多的这个女性姐妹的例子，当妻子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神的灵可以借着妻子的生命呢来建立，来帮助男性丈夫呢走到神所要走的地步。所以我们再过来仔细看男性所要做的两个角色，就是做头跟然后怎么做头呢，就是爱。那怎么爱呢？是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然后我们从那个经文上呢你会看到怎么做头怎么爱呢，这个一共有三个，从25节一直到这个29节呢有三个主要的动词，这三个主要动词都在描述一个男性怎么样做头，怎么样去爱你的妻子。第一个动词呢是舍己，25节的舍己，为教会舍己。第二个呢是26节，把教会洗净这个洗净呢也包括这个27节这个部分，把然后献给自己。然后第三个动词呢我们想看的就是这个第29节，保养顾惜。好我们在一般世界上在讨论那个男性角色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很少讨论到这三方面的男性的角色，就是舍己、洗净跟保养顾惜。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在往下看之前呢，啊，我们倒是讲一个重点，啊，就是说这整个回头来看呢，这个女性角色是帮助者呢，男性角色是什么呢？你把这三个合起来，再然后仔细一看呢，这三个舍己、洗净跟保养顾惜呢，合起来呢，它一个中心点是牧养。男性的一个角色是牧养的角色。好，我们怎么看他是什么样牧养角色？我们来看舍己哈，啊，在25节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我们来看为教会舍己，一二三四五，这五个字呢，啊，事实上有四个方面的这个重点。第一个字是为。为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意思就是他不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来服侍，所以这个为呢是一个主动服侍的意思。第二个，教会，教会的对象是谁呢？刚刚我们在提到说，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那啊，我们的所有的方式，所有的敬拜方式，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在我们的不完美里面，就像我开始举的那个例子，那个蒙古症那个小孩子，当他用真诚的爱去拥抱那个190公分充满着失望酗酒的那个棒球明星的时候，神就用我们的愚拙好像十字架一样，然后把人的智慧整个溶解掉了，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所以当我们谈到为教会舍己的时候呢，这个动作是什么？这个教会是指谦卑的意思，这个在高高在上的神呢，然后谦卑下来变成人，然后为我们舍己，这个是一个舍己的一个动作。那为是主动服侍的意思，教会是谦卑的意思，舍这个字就很有意思了。这个舍己呢，舍是交托的意思，就是被神呼召去死。交托，然后己是什么意思呢？是愿意受伤害的意思。当耶稣基督呢愿意为我们舍己之后，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他的背啊，被很重的疼，这个打伤，他的手和他的脚呢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肋被刺伤，他的头戴的荆棘，最后他的口呢，喝的醋，所以他全身都是受伤的。那请问，这为教会舍己是主动服侍、谦卑交托、愿意受伤，这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合起来呢，他原来的这个原文“舍己”这两个字呢，原文的一个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叫做“给出自己”。当一个丈夫，一个男性。我们同时要想两件事哦，如果你现在不是丈夫的话呢，你就把它想说你是一个男性的话，你把自己给出来的时候啊，当你是丈夫的时候，你的对象是妻子；当你不是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呢，你的对象事实上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你这样把自己给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跟你的妻子合而为一，变成合为一心。那这个舍己呢，就是一个主动的付出最高的代价。这个我们知道哈，这嘴巴讲的容易哈，实际要做都很困难啊。昨天开始下大雪啊，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对不起啊，我们在很多年长面前讲到上年纪哈。人上年纪之后有一个差别，一个差别是怕冷啊。所以呢，在往年出去这个下雪之后，要出去除雪的时候呢，我就有几次呢，这个除到 冻，整个人冻到了，然后就整个很难受，就跑到房子里面来，整个人很不舒服，好像被冻伤，或者是啊、很难受这样子。所以除雪呢，对我自己来讲呢，事实上是一个很冒险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昨天在这个思考说男性的角色，给出自己。然后你仔细看哈、哦，这25节讲得很妙，他说：“丈夫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正如”这两个字哈、哦，你如果仔细去看哈、哦，在前面的经文22节开始说啊，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丈夫是自己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如同啊，妻子。啊，丈夫爱妻子，正如好、哦，然后到了这个29节，他说啊，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带教会一样，正像，如同，正如，正像。我想以前我们都读过，但是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件事情，保罗在讲一件事情，就说当你在婚姻里面。当你在工作里面，当你在世界环境里面，你碰到很多很困难的事情，你很失意很难过，就像那个棒球明星一样，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时候呢，保罗这里在讲说你不用丧气，因为基督爱教会的时候就把自己给出了自己，就像一个带头的人一样，他已经在前面做了榜样，他已经在前面带头了，你只要愿意跟着他一起带头去做那个做头的榜样的时候，那你的力量来源就从基督身上而来。我在讲这个时候呢，我也想到一部这个纪录片我们对历史比较熟的哈有一个皇帝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有什么特点呢？亚历山大他是一个军事的强人哈，所以他的特点呢，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军事的学家里面呢，他注意到亚历山大是在一个早期里面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每次他带了差不多35000的精兵哈、哦，从希腊打出来，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为什么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呢？他们说他里面有一个秘诀，就是他每次去打仗的时候呢，他不是走在后面指挥呢，他是冲在最前线呢。当他这个事先胜足冲到最前线的时候呢，那整个35000的这个军队呢，全部士气就跟他一样往前冲。所以后来的这个他们讲到以色列在六日战争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很多历史上没有看见的镜头，就是他的军官的伤亡率很高。为什么？原来以色列的军队呢，他们在训练军队的时候呢，他就用亚历山大的方式来训练，就是这个做长官的哈、哦，不要躲在最后面，要站在最前面。所以军官在打仗的时候，他冲在最前面的时候，他阵亡率也很高。那亚历山大打军事强人，通常打一个胜仗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但是我们的主呢？当他在打这个仗的时候呢，他带领着教会往前走的时候，他做的地步是把自己给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股这个真的神的灵在带领我们。无论你在婚姻里面，在工作里面，在各个场合碰到什么失望的时候，你就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看见这个基督在做这个为教会舍己的时候，好像亚历山大在打这个战争，他事先赛足往前冲，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他为的不是自己荣耀，他为的是天父的荣耀。那我们跟着他走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士气，整个人的生命就跟着往前转了。而这个是讲什么？这个是讲男性的角色，这个是牧养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就是从26节开始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里面讲了一个字，前面是说 给出自己。这里呢，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献给自己啊，这个自己通常是讲基督的意思哈。那啊，献给自己，那这个我们讲说水跟道，水是什么意思呢？啊，通常有不同的解释哦，但其中一个解释是，就是用神的灵来洗净洗净我。道是什么？是神的话来洗净人的罪。所以在这里到底是讲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就是当一个姐妹被圣灵充满，她需要被圣灵充满才能顺服才能敬重，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男性呢，他能够给出自己，然后能够去洗净他的妻子呢，他自己先要需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有自己被水被道被神的灵被神的话洗净之后呢，他才有办法真的是带妻子往前走。所以我们要更问几问自己一段话，就是说我在带妻子成长的过程，这意思就是我需要把妻子带得越来越像主。那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靠着圣灵靠着主靠神的话在牧养我的妻子呢？然后呢，时候到了，我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然后洗净了妻子，洗净了教会，然后献给自己。不过他自己当然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献给他。那我们当跟我们妻子一起去洗净，被神的化神的灵洗净的时候呢，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与妻子成为一灵的意思。啊，我们在这个洗净的过程里面呢，啊，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这个结了婚之后呢，很想改变对方，但是呢，通常我们用的是很多人的方法。威胁利诱去改变对方，通常越改 越这样用越改变不了。但是当你愿意用神的方法 去做的时候呢，啊，神有他的恩典跟能力可以去改变对方。我记得很清楚，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有 我从这里 Boston 搬到加州的那个硅谷，然后在那边的基督之家碰到教会的一个 长老跟长老娘啊，那长老跟长老娘那时候他们看到我们从 Boston 搬过来啊，就问我说：“哎 ，Boston， 我有一个姐姐在 Boston 啊，那你们是哪个教会的？”一讲就原来是同一个教会。那时候我是在 Lesson 教会受洗的，然后他们就对我们很好啊，非常的照顾我们。然后后来就很好奇，我就问那个长老娘，长老娘叫燕华，那我就说。这个长老娘，我看你跟那个他长老叫阮雄长老，你们非常的核心，从合为一灵，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那长老娘就讲一句话，其实呢，他真的是用一个等候的心，然后像彼得前书三章一样，他是用贞洁行品性，用敬畏神的心，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然后。让神的生命充满在里面，然后把这个用20年的时间祷告等候，把她的丈夫感化过来。后来她的丈夫啊也去了神学院，然后在这个矽谷建立一个很健康、很强壮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是男性的角色舍己跟洗净，但是。姐妹的角色是什么？姐妹角色是可以站在帮助者，然后帮助男性，帮助丈夫走到这一步来的。第三个啊，男性的角色呢，是保养顾惜。这里讲到说，从来没有人恨了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啊，我们刚刚用了一开始那个神学家那个例子，就是他在读这个28、29节的时候呢。他就这样想，如果我的妻子啊，如果我得了像我妻子那样的病的时候，我想一定是很想搬到 Arizona 比较干燥的地方去，所以我应该放下我的教职，为了妻子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当丈夫他真的 爱妻子像爱自己一样，这时候就跟妻子合而为一体。所以男性的这个角色呢，他有舍己，给出自己与妻子合为一心，合为一心，洗净献给自己与妻子合为一灵，保养顾惜爱自己与妻子合为一体。然后在最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这很妙的，这三十节三十一节，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奥秘，但是我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通常在创世纪一读到说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通常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很纳闷，什么离开父母？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你一直走到这个新约里面来，看见保罗在这里用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在前后一对下呢，终于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亮光。离开父母，从基督的角色是什么？离开父母就是基督离开天父，与教会联合，然后两基督与教会成为一灵。但是基督怎么离开天父的？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定义把它压伤，天父定义要耶稣离开他。当耶稣顺服的时候呢，好领教会回家与天父同在。所以我们的整个图案就跑出来了。为什么神在家庭里面放一男一放男跟女的角色呢？原来他是神恩典的一个拣选，他预备我们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呢，预备先顺服基督，然后彼此顺服。我们刚刚讲说顺服是 give oneself to someone else， 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那个做头跟爱的意思呢，其实一模一样。那个爱呢，也是我们刚刚说给出自己，也是把 give oneself to someone， 把自己交给别人。然后爱的更深的意思是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别人需要之后。所以当你在家庭操练这个男跟女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最后我们都知道，到了天上我们都变成不嫁也不娶，我们都变成新妇，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新郎。那这整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在操练顺服的功课，然后好让有一天呢，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一同在天上敬拜天父，就如同基督敬拜如同基督在这个克西马林园各式各样，他用顺服天父的这个榜样，领我们学习如何同心同灵同体合为一。所以我们又回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一句话说，那有妻子的好像没有妻子一样，因为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当我们当行他的旨意，殷勤服侍他，没有分心。所以我们在讲说在这个家庭里面男女的角色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像世界一样，哇，就是把男的看的某一个角色，然后为了一个男的角色，然后不断的跟另外一个性别对抗，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呢，你就当我们一深入去看那个圣经里面男女的那个性别的角色的差别呢，其实它有共通性的，他们都是在学习把自己、把别人的需要、把别人的意愿放在我们自己之前，然后学习在人中间彼此顺服，用一个敬畏基督的心来敬拜主。因为以后呢，我们地上的全部都是一个过程，我们最后就在天上一起敬拜神。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整个蓝图的时候呢，又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现今的时代说我们要把所有性别都去掉，那个是真的远离神的整个顺服的一个计划，在某个程度上呢，甚至是践踏基督的宝血。所以当我们对男跟女的角色很清楚之后呢，我们的心就存着一个很深的敬畏的心来看家庭里面每一个关系，每一个角色都有神的美意，最后的终点都是敬拜基督。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 感谢你用你的话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主啊，你的预备，你的这个拣选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这样完全不配的人，你愿意竟然为我们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来表明我们在你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我们特别为这个啊，我们中国家庭里面重男轻女的这个文化呢，来向你祷告。主啊，在圣经里面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在圣经里面都是学习敬畏主，学习彼此顺服。求你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奉主的圣名求，阿们。